当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要告别的时候，这香香公主跟陈家洛说呀，说我一定要见到你，我等着你，就算是要死也得是见了你再死。陈家洛一听这句话，陈家洛说可不能说这话呀，分别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话，说这样的话不吉利。香香公主说不吉利我也要说。陈家洛说干嘛这么伤心呢？等我们的大事成功之后啊，我带着你，咱们一起到北京城外的万里长城上去玩。万里长城你没见过吧？那是最长的城啊，在那城墙上你怎么走它也走不到头。香香公主听到这里，她出了会儿神，这脸上微露着笑意。你说过的话可不许不算数。陈家洛说当然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我说话是算数的。那好吧。于是就这样，香香公主这才把马勒住不跟着他了。陈家洛催坐骑往前行，他走出一段路来回头看看，走出一段路来回头看看，瞅着两姊妹的人影渐渐的模糊了，终于在那大漠边缘上消失了。众位英雄控着马的速度，这些个马呀不着急，小番蹄儿慢行步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。这一回他们为什么不着急了？大家伙心情都非常好。这一次把这张昭仲给杀了，多少人心情舒畅，尤其是这于于同，现在大仇得报，自己感到甚是欣慰。对这个李元稹呢，又是感激又是怜惜，这一路上的话也多了，词儿也多了，也不必嫌疑了，细心的呵护着李元稹的伤势。这些人走了好几天，就又到了阿凡提的家中。那位骑着驴背着锅的怪侠恰恰他没在家，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，他又出去了。可是在他家里边寄宿的这个周琦一听说张昭仲已经死了，胞弟的仇已经报了，那是非常的高兴啊。要是依着陈家洛的意思呢，想让徐天红陪着他就留在这儿，等把这孩子生下来身子康复之后再回中原。但是周琦呢，一来觉得在这儿待着太闷得慌，二来呢一听说大伙要去福建少林寺，此行可与他爹爹相会，他哪能在这儿待着，所以周琦是坚决要跟着他们一块走。大家伙一看拗不过他，只好就由着他吧。徐天红呢雇了一辆大车，让妻子跟李元稹就坐在这车里休息，赶着车往前走。回到嘉峪关，进了嘉峪关之后，这个天色可就渐暖了，再往前走就已经有了春意了。众人一路南下，渐行渐热，周琦呢越来越焦着，就有点发困。李元稹的伤势现在已经是大好了，他不在这大车上陪着他了，汽车趁马，一路上跟这个骆宾啊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，嘚不嘚嘚不嘚，大家伙谁也不知道他俩说的是什么。有人在旁边议论呢，瞧这二位啊，这话他也没完，一天到晚的这嘴不停弦，怎么有这么多的事儿啊？这天众人就来到了福建境内。一到了福建境内呀，只见满山红花，蝴蝶飞舞。陈家洛心想，哎呀，这要是卡斯利在这儿见了这么多的鲜花，他 不知道会多高兴，会多欢喜呀。又走了几天，就进了德化城了。这一行人想找个酒楼去喝酒吃饭呢，行经大街县衙的门外，在这个县衙门口一过的时候，就看有30来名男的，肩上扛着木枷，双手呢也都扣在这个枷里头，脚上面有镣铐，站成了一排，贴着墙边，一个个是垂头丧气，神色憔悴。太阳现在正烈的时候，晒的人是苦恼不堪。一瞧这些位在那儿站着，瞧那个样子，眼看就快完了，马上就行倒两个。旁边呢有10来名差役，手里面拿着皮鞭子，在这还一边吆喝着：“快点，不交皇粮，您就甭想走；交了皇粮，就可以放你们。”这周琦一看到这种情况啊，这姑娘爱管闲事啊，在旁边就问了一句：“哎，他们犯了什么王法了？怎么这么多人都夹在这儿啊？这家伙大热的天儿，日头晒着，活得了吗？啊，你们多缺德呀！”其中一名差役头在旁边就搭话了：“你是哪的人呢？啊？”你管这事儿干嘛呀？走你的道得了啊！别多管闲事。这周琦一听，我告诉你们，天下的事儿天下人管，什么多管闲事啊？啊！那个差役头听到这里，拿那个皮鞭子指着墙上贴着的一张榜文：“认字吗？啊，省里的方翻台亲来德化催粮。”皇上在回疆用兵，大军粮饷的事儿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外鲁人，你们啰了啰嗦的搭什么话？哎，你们管得了这个吗？再说多了一会儿把你抓来一块夹在这儿。他说这个话呀，用的是福建话，这个福建话一说快喽，这周琦、陈家洛等人就有点听不太懂了。陈家洛听到这里，往旁边那个榜文一瞧，一看这榜文上果然写的是福建省里边潘台衙门催缴钱粮的告示，说大军西征，粮饷急如星火，刁民抗拒不交，严惩不贷。这其中有一名带家的男子在那带着家站在那儿，就说了：“行行好吧，我们又不是不交粮啊，一时三刻就让我们交几十两银子，你杀了我的脑袋我也拿不出来呀。”其中一名差役啪就一鞭子：“嚷什么嚷什么，再嚷我就真把你脑袋剁下来。”他举着鞭子还要再打，这鞭子举起来，周琦在旁边过去一把把他这鞭子就给抓住了：“哎，你干什么？”徐天红在旁边一看：“齐妹，且慢。”周琦把手又松开了。周琦问他：“怎么呢？”徐天红指着榜文说：“你注意看看啊，这个方翻台名字叫方有德。哎，这个名字我好熟悉呀，方有德。我估摸着肯定就是那个没德没心不是东西的那个小子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周琦当时也愣住了。“走吧，这个事儿啊咱们先别管，这不是你我能管得了的事儿，走走走，咱别惹麻烦。”所以他们继续往前走，这一行人就上了一家饭店，倒在饭店里边酒保给斟上酒来。徐天红这个时候跟陈家洛就说了：“我说总舵主，我求您得准许我报仇雪恨。”陈家洛一听：“哎，报仇雪恨？跟谁报仇雪恨？七哥，您说详细点。”徐天红说：“总舵主，您看那个告示上写的吗？啊，这个翻台 叫方有德。这个方有德或许就是我的大仇人。这个小子他先前在我们浙江绍兴府做知府，害死了我全家。我一直找他就找不着，报不了这个大仇。嘿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了。名字没错，就这仨字儿。是不是这个人咱可说不准，但是我见到这个名字我就不能轻易把他放过了，得要查个清楚。周琦在旁边非常气愤地说，既然是这样，我看不用查了，这种狗官呢，杀了他也不会杀错了。陈家洛听到这里慢慢地摇了摇头，哎，如果要真是这个人呐，七哥的全家大仇当然那是要报的。不过这个方有德有多大年纪了？徐天红说，要是算来呀，他该有60多了。陈家洛说，今天要是放过了他，他如果要是再生一场病还行，就玩完了呢。周琦一听，是啊，那他要死了，这仇还报不了了呢。陈家洛低下头来又琢磨了琢磨，眼下呀咱们正有大事在身，七哥，咱们得定个计，既要杀了这个姓方的报仇，又别牵缠着红花会在内。徐天红说，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呢还得劫了福建的钱粮，好让去打回部的那些个大军他们开拔不了。陆飞青在旁边说了，正该如此，不过天下这同名同姓的人也是有的，你知道这个姓方的跟你那个仇人是一个人吗？徐先知，咱们两个人到县衙里边去查访一下，弄明白喽，然后咱们再动手。徐天红一听，老人家多承您指点，小侄我就跟着陆世伯一会儿去查查。大家伙匆匆地在这用过了酒饭，陈家洛率领着众人去住了客店，徐天红呢就跟着陆飞青出去探查去了。周琦此时此刻挂念着徐天红报仇的事儿，他有点坐立不安，不断地到这客店的门口在那等着。傍晚的时分，徐天红先行快步回来，一见到周琦就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，嘿，就这个奸贼。周琦一听就跳起身子来了，那好极了。徐天红赶忙说，先别跳，小心你的肚子啊。他走进了陈家洛的上方，低声跟陈家洛说，总舵主，我跟陆老前辈可看明白了，这个方翻台左脸上有老大的一块黑迹，正是害死我全家的这个奸贼，绝技错不了。陆老前辈那做事细致，他还把十四弟叫去了，因为十四弟他会说福州湘潭，到这个县衙门找了个头，送了20两银子，求他办件小事儿，还请他喝酒，打听明白了。这个方翻台本来是在浙江做知府，有功升了盐道、粮道，几年前呢又调到了福建来做了翻台。陈家洛一听，照这么说那就错不了了，咱们今天晚上动手。七哥，请你去请陆老前辈来，咱们一块合计合计。徐天红一听非常高兴，出去请陆飞青。于于同呢跟着就进来了，曾多作啊，我打听到了一个稀奇的消息，这一去我知道啊，这个京城里边有5名武官呐，还有什么4位啊什么的，说是有紧急的特旨从北京赶到福州来寻这个方翻台，得知他出差到了德化， 这五名京城来的这个侍卫啊，又赶到德化，至于说有什么特质，这个县衙里边当差的职位很低呀，他就不知道了。陆飞卿在旁边也说，说看见北京来的人呐，似乎他这回来头不小。陈家洛一听说是北京来的特旨，当时他就想啊，哎，说不定跟咱们图谋大事有关呐。他想到这里，沉吟不语。于于同在旁边一拍手，哎，还有一件大运气呀，我到那个县衙门去啊，我偷偷的看了一下，这五名武官里边倒有两个是我们的老相好啊，一个他叫做瑞大林的，还有一个总兵叫陈黄，是到过铁等庄去捉拿四哥的。我去跟四哥一说呀，他肯定要高兴的跳起来，我们两件大仇一起报，真是妙极了，太妙了。陈家洛说，十四弟，你跟九哥一起去县衙外边望望风，别让这几个奸贼走了。倘若是这几名武官传的特旨是调动兵马什么的，那就暂且不要打草惊蛇。徐天红在旁边一听，嗯，丝绸事小，咱们先顾全大局。皇帝如果真能够守信盟约，多半得去在各省调兵遣将啊，啊，这是他的行动步骤啊。陈家洛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但愿如此。七哥深明大义，咱们要抓到这五名武官，问明真相，我想这会于大局有利。当下陈家洛发令，众人就来到了德化县的县衙之外。于于同呢，正要进去探问消息，忽听见马蹄声响，领先几个人在顶带中有红蓝领子，一看这个穿戴，这就是高位武官。文泰来当时就认出来了，其中一个人正是城隍。他一看到城隍，眼睛立时就瞪起来了，眼角都睁开了。为什么？仇人就在眼前呐！眼见这一行人往东而去，众群雄纷纷上马，出了德化城，也奔东门击追。这一气走了三四十里地，前面有一个饭铺，在饭铺中打尖，想询问这饭铺伙计，想问问城隍那些个人怎么走的。哎，一问呢，说刚过去不久。文泰来心想，我这匹马脚力快呀，我冲上去拦住这五个小子。骆宾在旁边说了，他们有五个人呐，别落了单啊，我估算着他们也逃不了。文泰来知道自己的妻子自从他身遭危难之后，对他的照顾特别周到，也不忍让他担心，于是就跟众人一起追赶。当天晚上群雄在仙游歇夜，第二天赶到了交尾，听乡下人说，说这五个武官已经转而向北了。陈家洛一听就笑了，嘿嘿，他们逃走的这个路程真好，这儿向北正是莆田少林寺啊，咱们虽然是赶人，可是也没走冤枉道。又走了数十里路，天色将黑了，离这少林寺已经近了，群雄在这望海镇上找了一家客店就歇下来了。陆飞卿、文泰来、魏春华、徐天红、辛燕等五个人出去分头打听这几个侍卫的下落。文泰来呢，查不到城隍等人的踪迹，这心里边有点着急。这个时候天已经入夜了，蝉声鸣叫，暑气未消。 哎呀，这个文太奶敞开胸口，拿着一把大蒲扇，不住的呼哒呼哒在这扇着风。走了一阵，迎风闻见了一阵酒香。哎，这儿有卖酒的。一瞧啊，前边是家小酒店，店门呢还开着呢。文太奶心想，哎，看来他还没关门，正好进去喝几碗酒解解渴。想到这里，文太来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店。可是当他一走进酒店的时候，不觉得一愣，哎，这正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他用眼睛一扫，这城隍瑞大林还有另外三名侍卫正在这个酒店里边喝酒谈笑呢。哈哈，文太来心想，没找着咱们碰上了。这五个人陡然间竟看他闯进店来，这五个人脸色可都变了，当时把那个酒杯就停住了，这菜也不吃了。文太来呢就假装没看着一样，这眼睛根本再不往那边扫了。文太来就说了一句，
店家拿酒来。
店小二一听赶忙答应了，拿了酒壶酒杯筷子补碟放在他的面前。文太来一看这杯子，
哎，这杯子有什么用啊，啊，拿过去，拿大碗来啊。
说着话当的一下子把一块银子撂桌子上了，看见没有，
能在这儿喝酒就给得起钱。
店小二一听，那是那是那是，客爷，是啊，我们这开店还怕大肚子汗吗？您喝多少尽管喝，我给您换碗。店小二一看这位来势凶猛，不敢得罪，赶忙的又拿着一个大碗出来，把这碗撂到这儿斟满了酒。文太来把这碗举起来喝了一口，
嗯，好酒。店小二，我问你，你这个酒是什么酒啊？
店小二说，这叫三白酒。